的主就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建立他的教会，那么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。那然后下面我们主为什么告诉他，为什么从现在才开始指示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呢？为什么他指示他们要上十字架呢？那么你知道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那么我们主对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现在很明显，主把十字架启示给他的门徒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建造他的盘，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？你看见经借着十字架，十字架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磐石要裂开的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永固万古的磐石，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裂开了，所以你看他肋旁就流出水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说这个水啊，就是约旦河的水就是从那里来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你要知道以色列人饮水喝的水都是从那里来的，黑母山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啊！就像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这个亚伦有这个亚哈先生有这个油啊，从亚伦的头一直流到胡须，一直流到衣襟。那么那个亚伦的头就是指着黑母山说的。那么这个流呢，表示那个就表示整个的以色列呢，就是受这个水的灌溉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不肯把戈兰高地给别人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如果把戈兰高地，这其实就是戈兰高地啊。我们说过，比方说你到该撒利亚北地，腓立比境内，这就是戈兰高地。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他还给叙利亚，还给别人的话，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他们就可以在山上直接可以控制，特别黑门山附近可以直接控制它的水源，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保不住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就是说这个水流出来能供应整个的以色列，主要是因为磐石裂开了。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故事，讲这个启示的时候，是故意的把门徒们带到腓立比、该撒利亚、腓立比的境啊。我想大概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我想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们就讲这么多。那么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呢，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主耶稣最后的180天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的主呢，当他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，那么把9个门徒呢放在山下，把3个门徒呢就带到山上去，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变化，就变了形象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到了黑门山巅的时候，可以说我们的主的一生呢到了最高峰。无论就说他的工作，无论就说他的生活，无论就说他的生命，就说生命成长的轨迹来说，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可以说从胎儿到婴孩到小孩到成年，最后呢为神工作，到了黑门山可以说到了顶峰了。那么工作也是如此。我们知道，当他沉寂了、隐藏了30年以后，然后那个生命的活水好像仿佛被水坝把它拦住了。但是呢，时候到的时候，那么神把那个水坝挪走，那么结果你看，那个活水就用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晚上所注意到的主耶稣那个怎样他的工作，怎样三年半的工作，你看我们看他怎样做了众人，怎样做了家中的佣人，也怎样做了众人的仆人。他不只是世界上的饼供应全世界，他也服侍我们这些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在最后在他地上在3年的时候，他怎样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。那么所以按理来说，我们的主和以利亚跟摩西他们已经谈论到去世的事。那么去世那个原文呢，就是出去的意思，那个原文和出埃及是一个意思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就可以出去，因为他实在说来，无论就是他生命生活和工作来说，都满足父神的心，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主一样。因为我们说过，经过30年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那么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主又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 换句话说，不只是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命得神的称许，就是他的工作、他的职事也得神的称许。那么现在还要做什么呢？可以说，为着主耶稣自己来说，他的目的已经完成，他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他可以直接到父那里去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换一句话说，整个的宇宙只有一个独生子，只有一粒麦子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这粒麦子呢，要落在地里食粮，要结出许多的子民来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主耶稣现在必须要从黑门山走最后180天的路，那么一直到了哥哥他，最后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过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尤其呢，弟兄们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那我们的主给门徒的启示是很重要。彼得他看见我们的主是基督，但这个看见需要更清楚才可以。所以神主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是有福的，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，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启示的全部，我还要告诉你。所以下面说，父告诉你之外，我要告诉你。所以可见呢，彼得所看见是一部分，他需要看见整个启示的全部。所以呢，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原来基督呢，不只包括个人的基督，也包括团结的基督。所以圣经里面的那基督呢，乃是指做基督和他的教会来说。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要指示门徒们，让他们看见说，这个原来我们的主怎么样建造他的教会，怎么在这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。那个磐石需要裂开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需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那个磐石裂开的时候，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那么你记不记得，当亚当沉睡的时候，就在肋旁夏娃就产生了。那么亚当预表基督，夏娃预表教会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磐石裂开，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就产生了。不过和亚当不同在哪里，亚当那个时候的手术是无痛的手术，神叫他沉睡，然后拿出肋旁一些东西，然后就造了夏娃。但这次我们的主因为人堕落犯罪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，这一次他所动的手术乃是痛苦的手术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裂开，在十字架上裂开了，现在教会就诞生了。那这一点非常要紧。那么教会不只要诞生，教会怎么建造起来？那么所以等到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告诉主说你千万不要钉十字架，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你是绊我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神有一个旨意，就是这个要经过十字架，让教会能够诞生，而且能够得到建造。但是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因为彼得没有准备好，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上十字架，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万不可如此。但是我们主怎么说？我们的主说，你是绊我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接着我们的主下面就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这特别对彼得说的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跟从我不光是仅仅跟从，像腓力当初的一样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跟从就是来到生命的泉源。那么如果你来到生命的泉源，你一定会有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叫你舍己，那个结果就是叫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么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很清楚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加拉太书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原来呢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。你如果读加拉太书，很明显保罗说，我如果不传十字架，那么是我如果只传割礼的话，那么十字架讨厌的人，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个令人讨厌的几个字在原文呢，就是绊脚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原来十字架什么呢？十字架是个绊脚石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彼得要背十字架？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彼得是把主绊倒的，彼得呢是把神的旨意要把他绊倒，只要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结果神的旨意就一绊就绊倒了。主说你是绊我脚的，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得入神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加拉太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原来是叫人绊脚的，原来是个绊脚石，这个绊脚石就是个石头放在那里的，叫你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说我这个人呢，常常是神旨意的打岔，我常常是绊主脚的，有我就没有神的旨意，有神的旨意就没有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爱我们自己，我们宁可牺牲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永远不能够达成。所以怎么办呢？现在感谢主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那么我们背起十字架就等于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把一块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，那么你把我这个人把他绊倒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们背起十字架，那么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本来会绊倒神旨意的，神就把我们绊倒了。我们这个人一绊倒了，我们这个人就那么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神的旨意就不受拦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。人钉十字架是个加号，人背十字架是个打叉的记号。所以现在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不知不觉神对我们这个人打个叉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本领是要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不能够随时，我不能叫你倒，我宁可我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你说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不能够倒，我倒才可。所以现在呢，让我背起十字架，那么让你这十字架成为我的绊子，把我绊倒了，那么这样就没有人能绊倒你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我们的主第一次启示门徒什么叫做十字架。所以现在跟从主不一样，从前跟随主来得生命，但是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得的护照不只是生命的护照，也是侍奉的护照，也是见证的护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？我们怎么能侍奉？怎么能够工作有果效？怎么能够达到荣耀，达到丰收？那个途径在哪里呢？现在主给我们看见，需要经过十字架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，我们才能来跟随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时时刻刻告诉我们自己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彼得弄错，彼得应该说我不认得自己，我这个人，结果他弄错了对象，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不学习对自己说我不认得我这个人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否认主。所以这就是彼得和十二个门徒他们所学的功课。那么这是为什么主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？我说过了，到了黑门山下约旦河的上游，在那个磐石附近，那个水是清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启示，实在是一个大的启示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只是讲道给门徒听，现在我们的主要门徒们和他有同样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过了六天以后，这个过了八天以后，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我们的主应该升天，他没有升天，所以现在呢，他要带着门徒走一条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路上圣经告诉我们，主就对门徒们说，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。特别快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前面走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门徒在后面跟都害怕起来，然后他把他拉到旁边说，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。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门徒们以为说神的国就要来到了，但是呢弟兄姊妹，讲完了这个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一个人在前头走，一直往耶路撒冷去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那条路是什么路呢？那条路乃是这个往耶路撒冷去的路。耶路撒冷就是他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全本圣经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 是特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路加福音从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么很可惜呢，我们读圣经，许多读圣经的人因着缺少一些的资料，那么看不清楚。